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我们分享这个诗歌当中有关果子的诗歌呢，到了恩慈了。
嗯，
其实我在思考恩慈这个词的时候啊，我反复的琢磨它跟仁爱有什么区别，你们觉得有什么区别？
仁爱，
恩慈，
恩慈，
嗯，
确实我也
都是那么美好的词语。
你一瞬间讲出来，我还真的是没什么想法，空白一片。然后我就想到说，哎，那个原文是什么东西啊？
哎，我倒真的看了一下吕振中译本呢，
啊，
翻译的是词汇，慈爱的慈，恩惠的惠，
词汇，
他用词汇来表示这个恩慈，
就是恩慈加恩惠，
慈爱加
慈爱
加
恩惠。
Mary 你怎么看？
我是感觉跟爱的区别是，好像爱是包含一切的，
嗯，
更大一点，
嗯嗯，
然后恩慈呢，可能就是稍微
其中的一个表现
稍微小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有大小之分。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一种这个友好的一种外在的一种行为的一个表现吧，就是怎么样去表现爱的一种形象。
嗯，对，其实如果我们把加拉太书5:21这里的经文，就是这一段有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拿出来看的话呢，我会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第一个我们讲仁爱，它更像是一个人的性情，或者说他的一个基础的一种状态，他是一个仁爱的生命，仁爱的人。然后喜乐呢，是一种状态啊，他可能每天都过得很喜乐。和平呢，是一种外联关系上面的体现，跟其他的人事物的这种关系上的这种平和。
嗯，
忍耐的呢，是自我内在的处理。
嗯，
尤其是当你要维持和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忍耐，
嗯，
对吧？恩慈呢，又更像是一个，就是你看，忍耐是从外界接收了，我在内部消化，
这个我
是出去的，然后慈爱是出
去
的，
嗯嗯。
所以，当我们想到恩慈、想到慈爱的时候，你脑子里总有一个和蔼可亲、微微笑的一个形象在那儿，
嗯，
对。
啊，或者是轻轻抚摸你的头啊，或者是一些安慰的话语啊，不管怎么样都是类似的。
嗯，
然后呢，良善和信实呢，我的理解和认识啊，是他人对你的认识和总结。
嗯
嗯，
别人会说，哇，你这个真是一个良善。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讲良善不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善良，
对对，是 是
更多的是神的那个本质。
嗯，
那信实其实也是神的本质。
嗯，
但如果这些东西体现在人的身上呢，就是我们说，哎， Mary 是一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嗯，
对吧？
嗯，
他这个人特别善良。
嗯，
我们通常会用这类的词语去形容。
嗯，
所以我在想，哎，真的就是从内到外，就是全方位的那种，
嗯，就都有了。
最后又变成一个八边形战士。
啊，对对对对，
八边形，
九边形，
九边形战士。
那所以你回到恩慈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主动的、主动给出去的一个状态。
嗯
嗯，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有怜悯的恩赐，
嗯，
他真的看到有人有需要，
他就
去怜悯，他就去帮助，而且真的就是那种不求回报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恩赐就是能够显明神本身对人也是这样的。
是，
当然我们讲这个诗歌，我们通常诗歌里边不会歌颂人的恩慈嘛，
哎，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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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能说看到神他对人是怎么样的。
嗯，
以至于我们也要去效法神他对我们是怎么样的。
是的，
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从人有限的你眼光里边觉得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嗯，
那但是神在神那里呢，好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坏不分呢，神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
人，
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吧？
嗯，
这个其实你仔细想的话是不符合人的逻辑的。嗯，
对，是，
既然你掌控一切，你就应该惩罚那些坏人。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说神爱世人，那不是应该神爱义人、神爱好人、神爱听话的人，而是神爱世人。
嗯，
就神的爱是这样的完整的。所以你看这种主动，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想到耶稣的那个道成肉身，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恩慈最大的表现。
嗯，
就神不是居高临下的说啊，一挥手，就像中国传统的这些传说的一样，是不是？
嗯，
就是说一挥手你们得救了。
嗯，
不是的，神要住在我们中间，要来到我们中间，然后舍去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
所以你在刚才讲到这个恩惠哈，
嗯，
我想到就你说给嘛，
嗯，
那就想到我们经常会说赏赐这件事，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活在神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一切当中。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神不是赏赐给我们这一个的世界，
嗯，
整个的比如地球，
嗯嗯
啊，比如说你周边的环境，
嗯，
或者你所经历的事情，其实也许你真的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东西。
对
对
对对，
所以神赏赐给我们不只是说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物质，其实就像说赏赐给我们空气啦，
嗯，
赏赐给我们每一天的一个平安呢，
嗯，
或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思意念很安稳等等，
嗯，
我觉得就是神一直在给我们，他一直在给予，
就是供应嘛，
对，
就是，
供应我们的所需，
嗯，
对对。
我一想到这里我就哇心里好得安慰，
嗯，
就这种安慰不是来自于说我做了什么换取了什么，
嗯，
而是我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一位预备托付，
嗯，
然后照看，对吧，就是这个托住的这一位神。
对，所以那首歌叫什么天赋世界歌一样，对吧，
啊，对对
对,
对，
那首歌就很单纯的唱出了神眷顾我们一切一切。
嗯，
对，
没错。
嗯，
好，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耶和华的心。
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过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 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
你知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场景吗？
嗯，
就是在旧约里边大卫他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
嗯，
然后这个后来甚至又谋杀了他的丈夫等等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呢，先知不是就去找他了吗？
对，
就是神透过先知去提醒他你犯罪了。那当时呢神给他的一个惩罚就是让这个儿子患病，
对，患病，
一开始是患病嘛，就是拔示巴先怀孕，然后患病。那每一天大卫就在做什么呢？祷告，然后就是甚至圣经形容那个床榻都飘起来。那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大卫的祷告没有什么作用，就是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死了。当我每次思想大卫在当时那个处境下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我觉得大卫不愧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嗯，
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理解，因为就好像当他知道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大卫就立马停止了那个哀求，说的简单一点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嗯，
所以旁人就会问他说你怎么不祷告了呢？大卫的表述是结果已经出来了，他知道神的心意了。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就是你一犯罪你一出现什么问题他只会用残暴的方式对待你的话，那么大卫不应该在前面哭泣的。
嗯
嗯，
当他被提醒他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的时候，他应该就一开始就很淡定的啊，那死就死吧。
嗯，
那他为什么要呼求呢？
嗯，
他为什么又要痛哭的哀求神呢？
是
因为他知道神就是慈爱怜悯的神。
嗯，
到后来他虽然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整个这个过程你会看到他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我有的时候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在自己的环境里边，尤其是经历一些难处啊或者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的会冒出一个念头啊，神是不是不管我了？
嗯，
神远离我了？神甚至是放弃我了？
嗯，
我们为什么冒出这个念头？其实不是因为神真的放弃我了，
嗯，
是因为我们对神认识不够。
嗯
嗯，
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嗯，
就好像刚刚这个歌词所唱的一样，其实神他对我们的爱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和理解。当我们唱那个神长阔高深测不透的爱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那个只是一个修饰的名词啊，
嗯，
那个讲的一个事实。哪怕我们今天说啊，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海洋，它那个海底究竟有多深，
都不够神的爱
是能够测量的。
嗯嗯，
但是神的爱是
测不透，
测不透的，
对对，
是你理解不了的。
是，
但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抓住这一个。当我想到大卫那个处境底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嗯，
他肯定那个痛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嗯，
有对罪的悔恨， 对吧？
嗯，
然后有对神的呼求，有对这个孩子的怜悯、怜爱等等各种复杂的东西堆积在一起，
嗯，
但是他仍然他到神面前，
嗯，
因为某种程度上真的除了神没有别的可以去寻求的帮助。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很佩服啊，大卫他是以一个全然顺服，
嗯，
而且他很清楚这个
主权在谁。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历常常不容易认识这个主权的问题，
嗯，
就是有些时候一些事情来，甚至我自己犯了错也好，等等等等，
嗯，
我们都还是把这个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上，
嗯，
然后去做一些就是我们说善恶分辨，嗯，去放在前了。
是的，是的。
对，然后呢，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是更难更艰辛痛苦的过程。刚才你讲大卫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为什么我们一讲起圣经中的人物就都经常会提到大卫，就说他的回转很快，
对，
而且他很立马去看到问题是自己的，然后呢他是完全神说什么他就阿们的状态，
嗯嗯，
就是说纵使把这个儿子就是
收走了
、嗯，我也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对对对，
因为他知道这事不是出于神，其实是因为我，
嗯，
然后神用这个方式借着这样过程当中让这个罪能够被赦免。
对
对,
对，
那是真的，从人来讲可能普通人不会这样看的，
或者我们的角度有的时候我们说，嗯，哎呀那个孩子是无辜的，
哎，对，
当我们带入这个视角的时候，其实你要非常小心，你背后的那个逻辑是你想要超过神。
对对对，有这种可能，
就是用人你的理解，你的判断标准和价值体系，你来衡量神，你不应该这样做。
嗯嗯嗯。
但是对啊，就是刚刚说的主权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主权究竟在谁呢？这个就是我想到大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可贵的地方，就是虽然他清楚主权完全在神，
对，
他仍然去呼求。
是，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在中国古代那些皇上都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就所谓的君命难违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去劝皇上的，
嗯，
因为知道一劝就死。
对对
对,
对
吧。但是大卫为什么敢呢？是因为他在了解神主权的同时又知道神他里面的慈爱。
嗯嗯嗯，是
知道他的性情。
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嗯，
所以就是看这个孩子其实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神的恩赐的一种体现。
嗯, 嗯，
就如果说当时这个孩子活下来了，
嗯，
那他可能要面临的这个处境会
很复杂
很复杂，然后也，
嗯，
这个孩子的处境可能也很困难。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可能这个人们的意识就是孩子活下来，
嗯，
只要人活着总是好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但是可能在这个长远来看人可能少活一点，他可能反而就是更幸福一点吧。
嗯哼，
嗯，就像这个很多这个古教父，他都会说，恨不得他自己能够早一点死掉。然后
保罗也说嘛，
对，
我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
他这个就是他们在讲这个生死啊，最好的死亡就是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
嗯，
明白。
对，他就不用受到那么多的痛苦，
嗯，
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多罪。
嗯嗯，
哎，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这个孩子的性命被神取走也是一种神恩赐的表现了。
嗯，对，这个真的是当我们谈到的时候，它其实涉及到基督教伦理的问题。
是的是的，
在很多地方它有很多的争议。我是认可就是刚刚 Mary 表达的意思的。
Mary,
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好像活下来长大怎么样
经历
才是好的，
有个善终。
对对对对对，但事实上你看你所有的逻辑或者你的重点完全放在人的生命多么的重要。
嗯，
那神的旨意呢？对吧？
嗯，
坦白讲呢，人无论怎么样的反抗你肯定反抗不了的。
嗯，
但是最终落到自己的身上你就是痛苦。
是是，
对吧？你最终就是质问，对吧？
对。
而且呢，像你看中国的神话传说里边，神话体系里边经常就是什么呢，人不服从神的命令然后人就要弑神。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不是空穴来风，或者它不是一种人为想象的文学创作。
嗯，
是人内心里就是如此的。
是是，
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信靠神我们敬拜神，但是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神做的不对呢？
嗯，你会去批判神。
对，当你质疑神的决定的时候，嗯，其实你已经走在一条
不归路啊，
是神的一个倾向上。
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表达。
你不说没看吗？怎么好像还这么熟呢？
太火了，主要是
这一条。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认识神的主权一方面，
嗯，
认识神的慈爱也是一方面。
嗯，
就是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说啊喜怒无常、暴力，嗯，
对对，
这样的一位神。你有权利，你有资格到他面前的。
对，
关键点是还是你自己的那个内在的反应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像之前我们说约伯就是这样子。
对，
你看约伯在神面前跟神，你说跟神吵架吗？
也不算，
跟神也不算，
他其实更像是自己小声嘟囔。
哎，对他，所以最后我看到哈，约伯那个神夸赞他，
对 对, 对，
因为他讲神的一切都是最最准确的，嗯，但反而那几个朋友呢？嗯，
对对是的，
对不对？他们还要去牵牛牵羊来到约伯面，让通过约伯来帮他们献祭，
嗯，
让他们得赦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到说真的是认识神了，约伯是真的认识神，大卫也是真的认识神，
没错，
他知道神就是这么的慈爱。
嗯，
对，
没错。
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医治我。
上帝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 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当然这首歌它更多强调的是神的医治和怜悯，
嗯，
但是每次其实我们看到医治和怜悯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只停留在身体生病了神医治了。
是，
其实圣经里边反复的，尤其在旧约都提到我的百姓病了。
对对，
包括耶稣来了之后他也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对，
其实神把人跟神的关系破裂这件事儿形容为人得了病。
嗯，
所以我们所说的医治更多的就是在修复，修复人与神之间初始的这个关系。
是，
对，所以你看这个副歌里边说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果我觉得再加上一些词的话，应该是在前面加上主若医治我，我必得痊愈。
嗯，
因为他其实更多的还是想表达那个神主权的问题。
是是，
神愿意我就一定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圣经所表达的神对救人这件事是一定愿意的。
对，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是的，
但是我刚刚在唱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求神医治，求神怜悯，求神施给我们有恩赐。
嗯，
但通常我们其实没有信心的。
对，
我们一方面是看圣经里边是告诉我们或者启示给我们神是怎样的，所以它里边包含着慈爱怜悯这样的属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就好像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啊，就有一个乞丐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穿得很好，然后手里拿着一大把钞票，这个人就说来吧你跟我走，从此以后你不再要饭了，从此以后你就飞黄腾达了。但是呢这个乞丐在跟这个人的时候呢，紧紧地把自己的碗护在自己的胸口，生怕他把他的碗抢走。我想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
嗯，
就我们对神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就好像我们形容一个人怎么相信一个人呢，就是我愿意把我的后背都交给他，对吧？
嗯，
你看我们说信靠就是靠在神的身上，那其实就是一种依赖，一种纯粹的信任。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嘴上说我相信神呢、啊、但是呢发生一些突发的事情上呢，
嗯，
我们常常不相信神。
嗯，
我们最多做的一个就是说刚刚我说的把自己的那个缺口的碗紧紧的护在自己的怀里。
对对对，
生怕把这个也拿走了。
对对对，
真的我常常会觉得我们面对说这样一位恩慈的神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操练信心的。我们说这个盼望是从哪儿来，最终这个盼望是基于我相信将来一定是好的嘛。
嗯，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不会带着一种盼望的心你去面对自己当下。今天说恩赐，我想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先去操练，有一个信心，在神的里面有信心，然后呢就也可以透过这个信心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种恩赐。
嗯，
但在我们活出这个恩赐之前，我们得先信赖神的恩赐。
嗯，
就像大卫一样。好，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